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感谢主，给我们在他恩典中一起在聚在他面前，主日来敬拜他，一同来学习。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也是很高兴的日子，主日有16位新进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受浸，都是神劳苦的功效。过去一段时间，神也使用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会福音事工来摆上，主都知道，不管是在祷告的，在邀请的，甚至还有50-60位这一次大大小小年长的年幼的都出去发单张，为主的名来把一些人邀请到教会来，所以传福音的工作是我们一直在进行的，神也把那个喜乐一直加给我们。我们盼望在往后的日子，一个人得救，在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会欢乐，何况我们在我们这里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感谢神。那我们祷告之前，我先把那个经节啊放在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这个地方，他在放的时候我再来念，大家来听。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主这样讲他是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主吩咐他们，他复活升天以后，你们要到加利利去等候他。那一直等到耶稣来到所约定的那山在加利利湖旁边，加利利去有一个山在他说他们见到这些门徒见到耶稣就来拜他，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在圣经里面说敬拜这个部分，这个动作只有神能够承受这样的敬拜，连那个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想要与神同等都不可以。所以说创造天地的主真正的敬拜，所能够被敬拜的对象是神在这里说就拜他。虽然有人疑惑，可能要对虽然是门徒，但对整个救恩，对整个神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神的了解，可能很多事情都还不能了解。就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知道的大使命两个，我在念。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他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一部分我们上个礼拜也见证到，这是主交给我们的，这是神把这样的托付给我们，配合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一同要努力在地上的日子这样做。而且说你们要去，我们在座的人都是蒙恩的人，只是信主都是蒙恩的人，都是包括在主所说的你们要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把神把这个命令交给我们了，然后使万民就是传扬他的福音，成为他的门徒，受浸归他的名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等于就是说救恩，全备的救恩，不只说一个人得救受浸了归到主的名下就完成了，没有，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全备的救恩，从被神称义以后成圣，一直到得到荣耀，神有预备好完完全全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一直要把那性情做在我们身上，一直带到荣耀里，这是我们地上神要我们来经历的这个也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他说吩咐你们的，所以不管是在讲台，当然我要负这个责任，在教导上主日学同工，在教导的同工也要负责这种教导的责任，或者是说我们团契的主席团契的那个组长也有。其实我们个人蒙恩的岁数，经历神的经历里面，都成为一个往后来一起同行天路的人的一个教导。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遵守神的话，常常这个是很重点，教训他们遵守。我们遵守神的话，神的恩典，神说他的话是能力，是灵，是能力。 他把人生能够经历更大的恩典这样的福分要赏给我们，借着我们来遵守，来了解他的话，来遵守他的话，更多了解他。所以诗歌所说的更多更多的那情况，就在这种光景行走天路，这条我们常常说是窄路，没有错，其实一个直直的路，没有其他旁路的，只有一条。那这个是神要求我们的，我们也在做。重要的还有两个点，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假如说当初我是在部队里面做个小长官，下个命令部队要接受，要遵行，要执行，上面下来的指令我们要执行，但是这种权力，这种下指令的人都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这里有一个不一样，他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因为神就是救恩，再把他回到天上宝座那边，把真的救恩启示给我们看了以后，他本来就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神，那等于就掌管一切的那一位神所交代给我们的，就下了命令，我们或向左或向右，我们任何没有逃避，说是逃避，或者说没有拒绝或没有轻忽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到接到手上的命令。这个而已，就是说这个命令是出于全能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另外一个呢，这个两个命令下来结束以后，他就是说一个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地上的人些结束，或者说他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他的同在赏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应许。所以说我们进出为神所做的一切事情，照着遵守神的话的时候，神就用他的恩典能力一直在帮助我们，不是我们就是说好你去做他就什么都不管，不是的。所以上下一接下来就是说，发出命令的是全能的神，供应能力的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两个恩典当中成就他的事情。若是我们回想到罗马书保罗这样讲的，神借着他的恩典使他的爱子道成了肉身，借着他的血也在恩典中使我们因着信他是那一位永活的神，信他因为他开了这个救恩，我要接受他成为我个人的主，成为我的救主，我一生的主。那么这种恩典的日子就开始了。然后他说就显明神的义，就显明神的恩典，就显明了神的那个爱的所在。那等于就那个地方好像也是用恩典来包夹神的作为，那我们在当中很重要的这个配合。所以今天是一个是非常高兴神把新的弟兄姐妹加在当中，而这个新的确实是新的，因为神说已经受尽归他他的名下，就是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的人，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了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原来是跟神的生命是断开的，是没有交通的，是因为罪的阻隔，如今得救了，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比选一个好先生或好太太一生这样白首偕老还更重要的选择，因为这一位神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就是说这个新造的人，有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好像心慢慢的旧了，慢慢的迷蒙了，被一些很多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实际，经历没有那么清楚了，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被怎么 blindsided 了，慢慢就忽略掉了很多事情。那我在这里讲，就是说今天信息神给了我负担， 也在这里，就是说人得救受洗归到主的名下，新造人已经成就了，里面那个生命还有圣灵自然的教导，这个圣灵的保惠师自然要告诉我们，自然要带领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们告诉我们，我们要认真学习主的话。我们相信有主生命的人，常常主会来叮咛我们，来越愿意来学习啊，来学习认识他，来读他的圣经。好，就像刚受浸的时候，上一次上个礼拜有一个受浸的姐妹杨姐，她说她要把一生献在主的手中。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的，因为被神的爱感动，一开始那神的恩典也会一直保守我们，照这样的心智一直走到那见主面。那神会用恩典，愿的人神就看，愿的人你就发觉神的手就一直在那边带领，神的手没有移开的，只是我们常常把手挪掉。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对于生命成长那个渴望是自然的，是必然的，所以好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向下扎根，向上成长。但是一个重点，回到有一个仆人啊，过去一个时代一个仆人就这样讲，他说不管我们事情，我们在地上服侍，在这样见证，或在地上行事为人，经历神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把我们拉到一个原点。这个原点是什么呢？神总会带我们回到一个基准点，来更深的认识他，进而爱他，而听他顺服他。这个基准点就是耶稣是主，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好，我们心中清楚的意念非常清楚，耶稣是主。那么往后的日子，当我们不管碰到难处，碰到逼迫，或碰到困苦，耶稣是主，或者碰到一些忧郁，或者别人来的挫折，看到耶稣是主，会完全不一样的啊，会完全不一样啊。今天我们等一下接下来会用保罗的话，用彼得的见证，也再一次在一处的另外的经文是主耶稣的提醒的教导，我们来大家一起来讲。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是同门恩召的人，在你恩典中把我们带到你面前，随时可以进到父神宝座面前，得恩惠的蒙帮助。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天父你自己的应许，天下一切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属他人都可以支取。只在我们地上经历你认识你的过程当中，把这样的经历成我们每天生活的实际，我们是丰富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丰富，你要求我们来跟随你。今天再一次求你宝座来说话，你自己用手来摸着我们的心，把我们听得懂的、听得进去的每一句话，我们愿意的，你就把它刻在我们心板上。谢谢主，求你同在、赏在当中，求你圣灵继续来摸着、实际来说在我们心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在1989年在 Wyckoff 教会，我去跑去决志。圣经以前都在读书，或者在刚做事情，都外国的弟兄姐妹常来找我去听福音。后来绕了好几年，到1989年的时候，神创造这个环境，让我好好的把圣经读了2遍。当我读到第2遍末了的时候，我决定说，主你是真实的，你就是那一位，我愿意接受。隔一天我跟我太太讲，我们去决志。好，以前邀请，前邀请把邀请都不肯，今天自己跑去教会要决志。那车上有我一个1岁半的老大，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那我们去决志了， 隔了几个礼拜，那边负责的张姐妹，那个组了传道人，组了工人，他就说：“你们住这么远，我们在伊士林那边有一个分出去的一个聚会，你就到那边去了。”我们第一个礼拜找不到那个地方 ，miss 不清楚，啊，走错路，走没找到。第二个礼拜再去，也是天气就像今天这么样非常好的日子，很亮丽，阳光在清晨非常的好。那我刚好那一天终于找到那个教会，是一个平是一层的，我停在路边一动，哎，确定是这个教会。那我车子停在路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教会屋顶上有四个字，耶稣是主。在那一刹那，我看到那个耶稣是主。这圣经我读得很清楚了，传道人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也讲了。那我坐在那里等了一两分钟，我自己心里在想，神再给我一次的决定，今天走进这个教会，耶稣就是我的主，我一生的主。就这样，后来晨曦差不多一两分钟，我就开往前面一点，在那个 parking 的地方停了车，我就走进去了。从那个时候，我心中认定耶稣是主，既然是属于他的。教会的要求，他们说要好好的读圣经，就是从那开始好好的读圣经。虽然说很多读不懂，一步一步来。弟兄一个姐妹，年长的姐妹说来祷告会，那另外一个弟兄说我来接你，那我也顺服，那就到祷告会。咱刚开始祷告会对祷告也不太懂，其实也说不懂，但是慢慢的看看别人的祷告，或者在主也亲自的教导，就二十几年亲自把祷告会放在第一位。接下来的还有一些同工弟兄姐妹到教会很热情，他就我们要服侍啊，从扫厕所搬椅子做什么事情都肯。为什么？因为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不是为人做的，为这位主。既然我把一生交给他，耶稣是主，永远是主，所说的话我若不遵守，这位主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主。但是圣经却是证明，或者生活经历上却是证明，这位主是大有权能的，是蛮有怜悯恩待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可以说这二十几年来，我在这里更新觉志受洗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互相鼓励，当我们认定以后，神照我们量给我们一生的计划，不管你要是服侍人，甚至你有心愿说神啊，我一生要服侍你，像一个主的工人一样来服侍你，大胆的跟神讲，神会带领我们。那我想说，神的恩典够我们，不只够我们用，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人常常可以见证，回过头来看所过去的日子，一步一步滴满了脂油。这不是历史上这一些过去的弟兄姐妹如这样讲而已，历代一代一代我们都可以经历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对我来说心印象非常的深，负担很重。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基督徒要走得正，走得刚强，走得得胜，耶稣是主得确据，要很清楚在我们身上。即使我们像那个小孩子还没有发展完全，或者说在训练过程中还没有长得很强壮的时候，神是我们的主，他照他的计划一定一步一步来造就我们，就是神的心意很清楚。所以在罗马书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说在成圣的过程里面，任何凡事临到我们的，神都用恩典的所在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服事上，不管我们刚开始服事这个岗位，服事那种事工，神都把预定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恩典赏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常常就弟兄姐妹一开始我没有什么恩赐，对圣经又不懂，不怎么了解怎么服事，其实没有关系。当我们心爱的主的时候，神就我们开路。我记得我刚开始到以色列，一加到教会，我同样发出这样问题，我都不懂。那教会里面很多服事怎么办？我要做什么？早上我跟主说问，一到教会，教会是9:30开始，我就8:30就到了。那常常也变成后来变成在教会服事，到教会去要敬拜这个神，除了定规的时间以外，我们就提早预备自己。为什么？因为来我不是只尽一个义务，我今天来到这边是来敬畏那敬拜那位永生神，所以那个心态还是在这里。所以说从以前的老传道人，像以前在这边林弟兄还有两位林弟兄，他都教导过我们，那就越早预备服事，越早来朝见神，在聚会之前而成为习惯了，成为习惯了就非常好啊！我就这样讲。那过去这几个礼拜，我还没刚好没讲完。一大早我说主啊，我能服事什么？第三个礼拜，受浸完了以后的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我会这样问，啊，结果进去了。那一天负责福音班的同工，一个姓谢的弟兄，那几年都是让他传讲，我就到福音班里面倒茶水，也没有人吩咐，心中只是一个我跟神，神你要我做什么？那么去倒茶水，有时候福音班来了3位4位，这位弟兄传讲神、人、罪、神的爱、神救恩，很多事情我除了预备早一点来烧水，然后帮他预备茶水端给他们，我就坐在那边听。那我觉得好像是我就是服侍这一些福音朋友，结果啊，2年下来，我才深深知道我是去被服侍的。为什么在那2年对我很多的帮助，对很多的真理？那个时候教会没有初信班，也没有初信造就班、真理班，有主入学的教导，但是对初信的怎么办？哎，确实在那2年，因着一个愿意服侍，神就把福音的真理借那位弟兄，借配合他。他很恩慈，然后我们就让你学很多。所以说教会服事没有什么有各不同，在神的眼光中还甘心乐意的都是与神接触的时间。我们对象好像服事弟兄姐妹，服事这些福音朋友，其实是与神同工，这是一个点我要讲的。那最近呢，在几个教，我刚刚有几个特会，或者在去教另外的教会传福音，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讨论，叫小组讨论，常常有一个心中的呐喊，他们一个渴望，等到处的基督徒都有渴望，我们被神招到神的国里面，难道只有这样子吗？怎么样让我们里面那一个性情里面那个服侍的能力恩典能够一直在成长呢？为什么好像有一个 cap 把我们卡住了呢？很多事情各种不同方式，但是类似在这个范围，不同的点，不同的问题。那我把它归类起来，就是说即使我们常常碰到拦阻，有时候我们要服侍，但是我没有职分，要服侍 造就主，或者是什么主，或者是那个查经的组长，没有在那个职分。我们中国人常常被教导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啊，好像是这样子，好不好？啊，确实啊，因为你有这个职分，在做事情理所当然，在执行也方便。但在属灵道路也有一点，当神把负担告诉你清楚，给你这个负担的时候，有时候是这里有需要，这里有缺口，它不是因为我们有。常常是圣经上，从圣经里面其实实际上都是这样，常常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神才把我们摆在那位置，常常是我们肯，神把我们摆在那边，神就加添必须的恩典跟能力给我们。其实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的难处就是说，也不是说畏缩，而是说常常不能主动。我顶多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没有要有职位，或者是说负责弟兄姐妹跟你讲，来我好再配合。其实我们常常在祷告中，你就求主，就我能够帮什么，我能做做什么，这样的话，还神所给的，没有立法禁止的，都可以释放的去做，因为只带给人，人蒙益处，神得荣耀，这种事情尽管去服侍，或向东，或向西，或起或立，神都会告诉我们，圣灵会带领我们的。第二点就是说，很多人说没有恩赐，确实有人恩赐比较大，有人恩赐比较小，或许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也会有一个来讨论这方面的恩赐跟服侍跟生活成长方面，或许用主日学方式啊，主要兴起有负担了，我们就可以这样讲，没有恩赐常常是让弟兄姐妹不敢放胆的来服侍。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事物缠身，事事常常的，基督徒越久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忙，确实我们很多的需要，但是事物缠身，世界的思虑把我们困住了。有时候常讲有一种动物，好像一个猪只之类的，它捕捉到一个猎物以后，它就把它捆起来，然后吸它里面所有的化成血水以后，它就吸它里面的养分，吸到干了以后就剩下一个干的没有用的。有时候我常常想，难道我们的日子这个世界好像要把我们滚在一个很忙，把我们一直忙，把我们的能力精力时间都一直忙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忽略了，没有跳出来好好想一想，我们都没有一个思念，就到什么时候才够，常常就不够，还不够，或者用忧虑，还有忧虑，所以我们继续就在里面越花时间越花精力。当然求主给我们恩典，又回过头来看，有时候不小心一回头来看，30年不见了，剩下来已经没有体力，不再年轻了。常常就像这一种，这个世界要把我们一切榨干以后，留下一个空壳给我们。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带领的方式，但是常常我们不小心就会陷入了光景。还有一个，常常不能把自己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或者说跳出自己所划定这个范围里面，我是这个是客气的讲，或者说跳出自我，这个不能够领略到神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常常我们一付出服侍也是付出，我们金钱财力物力时间财力跟那个精力这个部分，我们能给的好像给了就少了一部分，但属灵的部分恩典啊，常常是越给的时候才发觉啊，得的自己才是更多蒙恩的。像我们的 因为他是英文堂的，我就直接讲。我们的姐妹负责的时候，我们在同工新的福音新的那个儿童事工这个组成立了啊，他在劝勉弟兄姐妹，他也不是劝勉了，他的见证，他说这是一个 blessing。 人家都跟他讲，在儿童事工过去这几年，他所付出的劳苦跟时间跟精力，他的反应是说这是一个恩典，一个祝福。所以说经历到真实的给，与神同行，常常所得到的是收自己得到的 blessing 比自己所给的还多得多。这是一个部分我们没有看清楚。还有一个主耶稣讲的是我们耳朵不能听，有听没有懂，或者忽略了这个部分。另外呢，或许说我们遭遇到难处，不管是教会的时候，或者同工一起同工的时候碰到难处，或者你的爱心付出了，结果所回馈的确实是那样，承受了打击，或者人对待的方式不合理，让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这个部分常常也是阻碍我们的。那个我讲这么多，最主要是要把先拉回到一个我们的常常会陷入的光景。那现在我就先把这个基准哈，那个铺设，以后我们来讲三个地方。一个就是刚刚我们领会的徐弟兄已经跟我们提了腓立比书的二章的五节到十六节，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之所以把它引在这里，告诉只是再来强调，来看保罗要我们看见这位耶稣本是神，他有神荣耀，他是本，还有他是自己与神同等。这个同等原文的意思就是同样的尊贵，同样的值，同样的那个的地位，同样的值，值就是本质的部分。所以说这个地方又可以说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个我们所信的三一真神这个部分，他自己与神同神，圣子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为了个神所预备这个救恩，他不以强夺，反倒虚己，而把神荣耀的这个部分放下了，性情没有放下，能力没有放下，这神，他神没有办法把自己这个神性放下，但是他把荣耀这个部分，把这些很多的那个超越那个部分就按下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有一个完全的人才能够上了十字架，流血成就救恩。他成就了，但是血死在十字架以后，这个救恩成了。那神将他升为至高，就回到原来他神性所该的位置，那把一切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 地上和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再把这个出来，这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这位神本来就是神，他做了这件事情，成就了救恩以后，世人才清楚这位神不是只创造以后跟我们远远的，而亲自来把我们解决人之间罪的问题，被罪的权势控制的问题。神创造人原来就要把那丰盛，他把荣耀显在人面前，所以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他有荣耀的身体，因为犯了罪以后才知道自己是那个 naked， 就是一个中文叫什么赤身裸体意思就是说才知道哎呀，这个荣耀不见了。但在启示录做末了两节里面，神也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说这个是把这样的事情彰显在世人面前，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灵界的属人的一切都已经宣明了。以前神不需要，他是不需要万物来证明他的能力跟存在的，但是他借了这件事情让这些万物来明白，来明白。 啊，这样的我们是顺服。而且呢，你看这里他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要成就他的美德。我在读的时候，这又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来帮助我们。即使我们起立志行事了，我们定义了，我们努力去做了，神是来帮助我们哦，在心里运行，来成就他的美意，帮助我们成就他的美意。这里那啊，劝诫我们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呢，他是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表里合一的、跟蒙所蒙的恩相称的这样的生这个情况显明出来，很自然的。那等于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以蒙的恩相称，在另外经节这样讲。而在这里就是说，在世人眼前看起来没有瑕疵，没有。意思就是这样，把神的性情能够显明出来。那我们蒙的恩跟这个相称以后，很自然的显出神的恩典啊。另外呢，他说在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生命的道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也就是说从神和基督所得来的话，得来的他的话。我们基督徒很重要，有他的话，借着遵守，这个生命彰显出来。说有一个弟兄，他这样叹息：为什么我们身上没有人，没有能够让人觉得我所信的神是值得羡慕的？我们也看过很多的见证，弟兄有一些信主的人，他是看到这个人。他为什么不一样？他就是有更多的那一个好奇，要来更多了解这个人的行事为什么不一样。后来他发觉，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神，他是一个一次要遵守神命令的。所以对人对事开始有不一样的行径的时候，他这样的表里一致，引起其他的同事的观察。其实我们常常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世人都在看着我们。那我们就是说，像保罗所说的那个香气有没有出来？在这里保罗也在讲啊，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有时候将好像是我们用尽力量表明出来，就是里面配合的神帮着我们，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将那个表现出来可能有都有时间性，有一段很好，有一段常常就没有那么完整。但是靠着神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一直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啊。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讲。回到这里重点，保罗所讲的很重要的在这里要讲，让我们像劝诫我们像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有一个传道人是这样讲，讲到二章五到八节的时候，好像神连耶稣基督这位神都愿意降杯，而然后降了七个台阶。他就用这个作为一个信息来劝勉我们。为什么先一个七个台阶？有时候我们谦卑一点，下一个台阶我们服侍一些人。若能够像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到那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一切卑微到一个程度，这样子你看我们主耶稣服侍所有的人类，愿意的救恩的门就开了啊，生恩典生命可以来帮助我们啊。那劝勉我们是什么？我们若是因个靠神，因着神偶尔自己谦卑降卑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服侍在教会，在生活上，在社会上，他的或许说他的社会啊，我们不能讲阶级啦，就是说社会地位好像个不识字的，没有财富的，或者是说甚至像那个流离失所的人，我们可以服侍他，达官贵人也可以服侍他，甚至教会里的传道人做弟兄姐妹都可以服侍到他。因为每一个人是受造了都有欠缺的，那一个谦卑的人，他的度量 大到一个程度怎么样？若是像神一样可以一直下，下到一个七个台阶，下到最后你是最 bottom 最底的，你会觉得，你会发现到那个时候你属灵的身量就可以服侍所有人的需要。这是我要所要讲的。那另外呢，彼得这位三次否认主的彼得，就是他在使徒行传以后被主重新再得着以后，在使徒行传4章34节这样讲，我来念哈。彼得就开口，就是他的信息，也是他的见证。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万有的主。所以彼得从变相山那个时候，或者神父神给他的意心意里面，他就是永生神哦。刚开始表象的认识，一直到现在这里所做的见证，他就是万有的主，他就是见证耶稣是主，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施洗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事，还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情，由我们做见证。因为这一些彼得可以说，我是亲眼见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经历过的，就是杀了见证。他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这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只是显给众人看，而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们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与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相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其实这是一个福音，也是一个见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这个救恩，他们亲眼看过，亲身经历。其实也是我们每一次受洗得救重生的人，这见证这样啊，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被既然被拣选的人，就是他的见证，好，就是他的见证。那神既然是神子也是人子，他成就这样的救恩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后面这一段我用几点来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再看一段经节，路加福音9章57到62，我来念哈。主的服事到一段落以后，开始往耶路撒冷走了。这段时间就是他往哥哥山那边走了，往十字架那边走，然后最后一段的服事当中，很多人慢慢离去了，但是有很多人也看到他是他的不一样啊，他是弥赛亚。那有人来到他面前啊，问他，他讲了这三个人这个比喻啊，然后这样来讲，他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也就是说狐狸有洞，天空的灰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又有一个人说，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也就是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是对第二个人。然后又另外对一个人他这样讲，又有另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辞去 先辞别我的家里的人，也就是说手扶着犁向我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是在一个当口，就跟随神的门徒里面，虽然属传到了末期，他们还在争谁为大的情况当中，那一些人要来跟随的没有离去的人当中，有三个人是这样主这样讲。那圣经里面神常常有一句话很重要，跟从我。他在选门徒的时候他说你来跟从我，能够跟着税吏坐在税官里面，他说你来跟从我，甚至坐爬到那个树上要来见他，要来看他，他对他一生这个税吏这个光景实在是没有路可走，来看这位弥赛亚是不是生命可以改变。他自己爬到树上的时候就看到他，看看他其实很清楚，所以你下来啊，也是说我跟你到家去。神来找我们，但要求我们跟从他。对我们主，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其实他对每一个门徒说来跟从我，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基督徒一起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所牵着手，我们一同同奔天路，但很重要的是跟随神。好，这个跟随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看看他怎么讲。他说：“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照原文的意思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容我去埋葬我父亲，或者是说这只简单的翻成中文，我们中国人也有说那个双亲在不远游，是不是？我不知道那中文有这样讲，等于自己的双亲还在的时候，不到自己不到远方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基本上这样讲。所以我们古文里面它就是说自己的双亲还在，我们做儿子的就不到远的地方去，这是我们中国人也有的那个。那等于就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我想跟随你，但是呢我还有双亲还在，等我的双亲百年之后我再来跟随你哦，那个时间可能是比较好，可能意思是这样解释哦。那另外呢，我要跟从你，或许他家里还有一些事业，父亲所创造很多的事业还没有要传给他，很多事情还没有做一个了断，还没到一个段落。他说容我去辞别家里的人，意思也就是说我有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处理，处理完以后才来跟随你。他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把这个段来诉说一个信息，来劝勉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基督徒走得这么软弱？历史历代都是从同样的问题在发生。我们人在地上事业成长，养家活口，做一个在社会有用的人，这本来就是神让我们在地上的一个目的，尽力发挥我们的才那个能力，然后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哦，这个是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常常在跟随神的道路的时候，没有把主耶稣摆在第一位。耶稣并不是完全的主，心里知道，也口里也承认耶稣你是主，但是都有保留。简单这样讲，主耶稣啊，我们要跟从你，但是或者怎么样，这个但，那一位传道人来劝勉说，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跟随耶稣就是猛虎。我们把圣经回去看一下，再回去看，凡是跟随耶稣、跟从耶稣的人，就是一个蒙恩的人，到最后都是被记在圣经里面。可以这样讲，到天国的时候，神还是纪念的，而且圣经写在 写在圣经上常常成为后世人的教导，也就是来劝诫我们，勉励我们的。所以说圣经里面的跟从主，一个人能够真的跟从主，而且跟从主我们肯的时候，就会发觉神一直在带领我们，不是让我们自己走的。但是就是要把主啊我要跟从你后面那个但是因为都要除去。若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先除去以后，主啊我今天功课我要考试。我常常跟我以前的孩子，然后功课非常忙的时候，我说别人有七天都可以用，你主日的早上一直到下午是分别出来，团契的部分分别出来，剩下时间照神量给你的，你来 manage， 你来分配这个时间。其实我们在地上很多的事情，不是事情多，而是问题常常出在我们怎么样分配时间来处理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把事情排成有次序的轻重缓急去做的时候，就发觉你做了，我们做的事情做得很好很扎实，日子过得很扎实，常常会有问题出来，就是那一的是一个那个轻重缓急没有排好，或者时间没有换好，很多时间都浪费掉了。有一个传道人41岁，现在其实他爸爸是传道人，他是外科医生，在加州非常有名，他读的学校都是最一流的。有一次去年我在特会里面，他已经成为一个特会的传道人了，但是他还是在职。他就来讲他怎么样跟随，他从小在教会服侍，在学校连在那个医学院里面做专科学习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忙，课业非常的繁重。他讲每一次心情很压力很大的时候，他每天就是一早起来跟主祷告，一起早上起来把这时间分别出来的读圣经，跟神有交通，然后再去冲再进去忙那一段非常紧凑的日子。他会发觉每天都是神这样带领。结果前41岁，我在下面来听他怎么讲。他虽然是他能力当然是很好，但有一些人能力也是普普通通，但是因为他选择把神都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结果他走出来的人生一个每一步每一步的位置，就发觉他的人生是丰富的，不只是容神一人，神可以用这个器皿来做更多的工作。那重点在哪里？是愿意他把那些但是除掉，好，等于就是说主我跟从你，我知道一切的难处会冲过来的，但是因为主是万有的人，我还是难处到你那边祷告，平安在当中，而且越繁重的过程当中他得到喜乐平安。反而常常我们没有跟随主，事情抓在自己手上，常常担惊害怕，明天怎么办不知道，股市上升了，股市下跌了，社会环境变迁了，都让我们担惊害怕，甚至我们已经有了还不知道怎么才够，要赚钱赚到什么时候才够，都是成为我们的顾虑忧虑，把我们卡的死死的。所以这个是一点。还有一个我们另外呢，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也是一个普通的姐妹，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刚信主没多久，回去探望父母亲，在我们隔壁的另外一个区域有个菜市场，因为我是在菜市场旁边长大的，我们家在我们做小生意。那有一次我到另外一个比较东，我们叫东市场，比较大的，我们在嘉义市城门外的，可以这样讲了，以前古时候是城门外的那一个市集。结果呢有一次给我印象非常深，那时候我已经信基督徒，一个跟我妈妈差不多了，也差不多快还不到50岁，差不多50岁左右的一个妇人，他们在卖菜，我注意到了他后面的架子里面有一本圣经，因为我知道是红的， 边边是起红，叫我们两段圣经是红的。后来我就几天，连续几天我就故意观察，就平常没事了，因为到早上一开始到了差不多11点、10点以后，慢慢市场的人比较少了，都回去开始煮饭。到下午1、2点的时候，然后市集上比较人就比较少了。有时候过去绕过去几次，看到那个妇人就在那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在看圣经。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为什么？你看，这个见证，在忙的日子里面，然后忙到有一点空，他读他的圣经，他把，那我知道，他把神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能听，我都要受割礼，好吧，受割礼，我要结束了，因为还有很多，我就几点我就不讲，我就在另外一点，我都受割礼。我们回去看看，在旧约里面历代志上有一个，当一个愿意再回去，一个仆人，我跟你服侍，服侍到年岁年日到了，我可以自由了，那个时候他可以选择自由离去。但是一个服侍主的仆人，到那个时候他愿意留在，因为这个主人好，他愿意留在那个主人家里，他就好跟主立一个终，跟那个主人立一个终身的契约，几乎上是终身的契约。他就把那耳垂放在他的门梁上面，门那个边边那个柱子旁边，让他耳朵打一个洞。那旧约里面就是打洞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终身来服侍他的主人的人。其实我们基督徒，圣经常常讲有个开通的耳朵，意思就是我们耳朵有没有打洞。当然我们姐妹都有耳朵有打洞，很多都有打洞。但我们弟兄啊，其实我们看起来是属灵的，是不是在主面前跟主有立约，来被主来打洞，那等于就我的耳朵受割礼是开通的。第二个，另外一个是尽力服侍。我就鼓励大家，一个分个三个部分，本位的服侍奉献，就是我们本身的基督徒了，基督徒就是一个服侍，一个敬拜的人，所以我们的职分，我们本分呢，这个服侍是应当的，不管在哪个地方，随时随地敬拜赞美神。第二个就是生活的侍奉，生活的服侍，就是说我们不管在家里，天天就是做见证，英文这样讲做见证，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行为品格，所作所为都在表现出来一种对神的见证。所以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审慎的来了解，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先到主那边跟神有沟通，然后完以后再做的时候，就是一个见证的人。那基督徒就是一个见证基督的人，我们就把这一点讲清楚。第三个，工作服侍，那等于就是说教会服侍，或者说我们一起搭配，不管是教会的，甚至对外面事工的，我们要尽心服侍这个我们以后在另外一个信息来讲，鼓励弟兄姐妹。最后我就用一个来讲另外两个点，我要做结束。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再一次将主的话天天时时的来读，好好的研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遵行。若神的话我们都没有读放在心中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怎么遵行，你说对不对？所以说读主的话，虽然有不懂没关系，一同学习很多事情，神弄的事情是人事物来让我们开窍，让我们来领会到，然后神都有。那等于一个重点就是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其实方式很多，自己在家里灵修读经很正常，主入学愿意来一起，这是一个形式方式。那么就要一生学习圣经如果主日学开， 我们就上植物学的人，像您林弟兄林鹤之弟兄以前跟我们讲，医生不是教就是学啊。而第二个参与团契，再次说我要做结束，已经超过了五分钟了。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住的地区或是远不方便，不能常到团契里面来，但是总要选一个团契来参加，有归属。即使你没办法天天来，然后像今天下午也有姐妹聚会，在座的每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的很大中间支持的力量，常常是姐妹的时候摆上了非常多啊。姐妹聚会是属于每姐妹聚姐妹每一个姐妹的，所以你能够将每一次的姐妹聚会参加，像下午也有晨光聚团契，你下午留下来晨光的1点半到3点那个时候晨光的团契啊，非常的喜乐，就是说你有家庭有小孩也都可以到，所以我们可以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在团契上一起来建，一起来互相鼓励，互相成为一个属灵的同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愿意跟随主。主，求你在你恩典中，我们面对的时候难处的时候，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些顾虑都除去，把一些但是一些不知如何都从我们心中的意念除去，因为耶稣你是主，你是那位大有全能的人，我们怎么把一切交到你手中是最妥当的最有帮助的。就你帮助我们能够不相信自己，而是相信你愿意跟随你。就我们在这个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激励，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像你的应许一样都是义人，我们的道路是越走越光明，一直走到正午。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谢谢主，你纪念你的话，我们弟兄姐妹每一次所需要的帮助，求把你的同在的实际赏给他们可经历的，让他们经历更深的经历你，好让我们心中的呼喊成为实际，你愿意更多更多认识你，更多爱你。谢谢主，也更多成为你蒙福的人蒙恩的器皿。我们感谢，荣耀都归给你，平安喜乐赏给每一个你所招的所拣选的。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